三公子施世伦到江都县上任，他为了了解当地风俗民情，没有直接奔县城，而是叫他的书童施安乔装成知县到衙门报道，他呢微服私访，化妆成算卦先生，到莲花院转了一圈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帮晌午才来到城里的县衙。衙门当差的不认识，忙把他拦住。哎，算卦的，嘿嘿，干嘛往里闯啊？这是衙门，懂不懂？不是你进的地方，算卦到那边去，走走走。施世伦被说的脸腾红了。哦，差人，辛苦辛苦，我呀不是算卦的，我是上任的。什么什么上任？哪上任啊？你上什么任？哎呀，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？啊，县太爷昨天到了，你算干嘛的？今天我脾气好，不然呢非给你几下子不可。施世伦听这话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，心想衙门当差的好厉害呀，这要是有打官司告状的想进这个门口，谈何容易。不那么句话吗？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理拿钱来。另外呢，这个铁打衙门呢，流水官前任知县被杀死了，原来的差人都在这儿。昨天呢，施安带人已经到县衙了，这些差人挺不痛快。为什么不痛快呢？因为看呢，新来的知县太小。上文书我说过，施世伦告诉施安，你替我上任。施安换上官服，他在十二三岁，这官服又大又长，他往轿里一坐，开始啊觉得挺美，当一到县城可麻烦了。怎么？县城里的大小官员、绅士名流摆队相迎，迎接县太爷，你得下轿发表演说。施安是书童啊，他哪会也不懂啊，吓得拽着轿帘一动不动。多亏了书童施孝替他解围，告诉大家都请回马，大人一路受风霜之苦，身体不爽，今日谢客。这些大小官员、绅士名流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嘴没说，心里琢磨：哎呀，这县太爷架子不小啊！我们呢，头一个时辰就在这块站着接他，腿肚子站得杠硬啊，腰都酸了。哦，他不见我们，一句话不说，连面都不瞅，嘿，真不像话。那个说：哎，你懂什么呢？别忘了，这个县太爷根子可太硬了，他爹是靖海侯，侯爷之子。你知道他老师是谁吗？哎呀，他的老师是皇上的亲叔叔。得了得了，走走走，大家都散了，这关算过去了。好不容易大轿来到了县衙，到了衙门院里得下轿了。他一下轿，三班衙役两厢站立上前躬身施礼参见县太爷。施安一看，哎呀，吓坏了，这么多人，我说什么呢？啊，罢了罢了，不用施礼了。差人一听，嗯，怎么出奶光子味儿呢？抬头一瞧，哟，这就是我们县太爷啊，十二三岁，长得白白净净，重眉大眼的，长得不错，这袍服啊，呵，又宽又大。哎呦，合算从现在起我们该哄孩子了。他们哪知道这是书童啊，一个心里不痛快也不服。哎，甭管大小，狗尿台长在金銮殿上了，长的地方好，走走走走走，所以都不高兴。施安呢也着急，心想：三公子，哎，你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？坐轿挺美，到这我一句人话不会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好歹来的差人把他维护着送到屋里头，来到屋里把官服脱了轻松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感情啊，当官也不容易，我这假官更不容易。大家说得了得了，别说了，就盼望三公子早点回来吧。吃晚饭的时候， 不见施世伦。这些当差的施安、施秀都着急了，尤其那施秀一趟一趟到门前看，生怕三公子施世伦出事儿。一旦出事儿，回京城怎么向施侯爷交代呀？晚饭的时候，三班衙役都想见见县太爷，施安也不敢露面，就这么着一宿也没睡呀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施孝又跑，连跑好几趟，不见施世伦。原来老衙门当差这些人也不痛快，干嘛呀？不就是侯爷之子吗？你得见着我们大家一面啊，我们得向你说一说县衙的情况啊。哼，好不了，前任县太爷睡觉把脑袋睡丢了，这任呢我看也快了。差人正不痛快的时候，施世伦来了，所以啊，差人把他拦在门外。就在这阵儿，石孝打里边出来了，一听外边说话声音，他噔噔噔跑出去了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哎呀，三公子你可来了，哎呦，我们都急死了。施世伦点点头，石孝啊，你们早到了，早到了，走走走走。差说，哎，慢着，这位书童，这个人是哪的三公子啊？嗨，这三公子就是县太爷，我数个字说，施世伦，施世伦。哎哎，我书童，昨天来那位，那个也是书童，那是假的，他就施安，这才是我们县太爷呢。哎呦，差人听这话吓坏了，扑通跪下了。哎呀，太爷您好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里撑开船，小人不知是您来了，给您拒之门外，刚才我胡说八道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他啪啪打俩嘴巴。施世伦笑了笑，用手把他缠起来，哎，免礼免礼，不要这样，不知者不怪，另外这衙门口也应该把守严谨，不过你也太横了，脾气太大，今后有客人来访，你应该好言相待。是是，小人知道了，小人知道了。哎，县太爷您请。就这样，施世伦跟着施孝来到了后堂。古代的衙门呢，前面是大堂办公室地方，后边呢就是住宿家宅家属住的地方，前后院。来到屋里，从京城带人呼啦就围过来了。哎呀，三公子啊，我们都急坏了，就盼你到呢。施世伦说，诸位，从今天起不许管我叫三公子啊，我是县太爷，记住没有？
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回来就好，我们就怕出事儿。
还有，有几位都头要见您，有叫王仁、王杰、王良、王栋，您看什么时候大家见面？世伦说，我喝口水就把他们叫进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把这四个差人叫进来。世伦说，四位，我呀是生来乍到，你们呢是这里的老人，对衙门情况非常熟悉，那么你说说衙门里的情况。王仁说，啊，施老爷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前任县太爷也很好，为官清廉，就是最近呢这地方发生不少案子，有些大姑娘小媳妇无故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丢了十多个，这些哭主纷纷报案，原任县太爷派我们去查找，还没等查出来呢，县太爷把人头丢了，这个案子不了了之，就放到这儿了。您还问什么呢？
嗯，
还有，此里有个莲花院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些大姑娘小媳妇还都是到莲花院烧香还愿时候丢的。
哦，
莲花院的主持是谁？莲花院的主持啊，叫九皇。
九皇，
嗯，对。那么我到任上首先应该干什么呢？
那还用我说吗？首先是拜客，把城中的有钱的商贾，还有那些个大小官员接来，大家坐一坐，这叫走客拜做客，
还非拜不可吗？
这是规矩。
施世伦心的话，哪那么多规矩？他在这琢磨琢磨，就在这阵儿，把门的进来报告，启禀县太爷，门外来了不少大小官员， 纷纷要拜见，不知让进不让进。师伦一摆手，不必了，一切都免。你告诉大家，各自回去办公去吧。
嗯嗯，汪仁说：“老爷，不见不合适吧？是不是显得……”
师伦说：“显得怎么的？”
是不是显得我说您别生气呀、啊？是不是显得架子太大了？
哎，这有什么呢？免得那些麻烦，咱们只要把地面治理的非常太平，为百姓办事就可以了，好吧？经他们这么一说，那些大小官员都走了。石伦说：“好吧，把告牌抬出去啊，摆到衙门口。今天老爷我。”就要升堂问案
啊！您还没有拜客就问案呢
啊？拜什么客？我做的是国家官，给百姓做主。那些人他们做他的官，办他们的事，何必拜见？就按我的办啊！有事由本县承担。
哎呀，
石老爷，这么做。是不是人要说什么呢？
说什么？
这是从京城来的一个差人，不客气的讲，怕说您的是不仗着狮侯爷的势力架子太大了，人家说长道短，你不承认也不行。
哎，用不着，
这叫一个和尚一个气儿，一个先生一个令，我这就不拜客也不接待，给我贴出告牌，我要升堂问案。
是，
就这样，差人把告牌抬出去了，摆在了衙门口，上写有冤喊冤，有状告状。刚刚把这告牌呀、啊、放好，就听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冤枉啊！声音传出多远，连施世伦在书房都听见了。差人噔噔噔跑到里边报信：“启禀施老爷，外边有人喊冤，击鼓鸣冤。”
好，
升堂。施世伦传下命令，衙门里一阵忙乱。三班衙役壮造快，列立两厢，掌刑的手拿黑红棒，在堂口站立，喊着唐威威武。施世伦换好官服，来到了大堂上，在公案桌后边坐好了。书童左右站立，旁边有师爷准备好笔墨砚瓦。施世伦说：“来呀，把喊冤之人带上堂来。”扎，喊冤之人上堂喽！时辰不大，从下边上了位老人，脚步踉跄来到堂口，扑通跪倒磕头：“
大老爷在上，小老儿给大老爷磕头了。”
施世伦往下边看了看，那一老人往上跪：“
哎，
不敢呐，老百姓告状，敢往前走吗？”差人说：“哎，往前去，往前去。”哎，离着公案桌不太远，叫他跪下。这一老人抬起头来：“
哎，我怕惊动大老爷，不敢抬头。
恕你无罪，谢县太爷。”老人往上扬脸。施世伦一看，这老人年近五旬，骨瘦如柴，哎呀，眼睛啊都熬红了，一看呐、啊、非常狼狈。老人家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害怕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为何击鼓鸣冤？从实讲来。
是，小了儿叫吴成，我有一个儿子，今年22岁，娶妻王氏，只因为我的老伴有病，许下愿，说他病好了，初一呀、啊，到莲花院还愿去。
你还别说，我老伴儿病真就好了。上月初一，我儿子带着儿媳妇去莲花院还愿，万没想到一去没回呀。小老儿几次到庙里去找，
都不见踪影。哎，没办法，我才来到县衙告状。我告莲花院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每逢初一十五，少妇民女到那烧香，经常丢失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请大老爷给我做主，大老爷开恩，救下我的儿子儿媳妇啊。
哦，施伦心想，又是一桩丢失少妇的事，看来都与莲花院有关。昨天晚上我夜住莲花院，偷听里边的恶人说话，原任的县太爷就是莲花院的人给杀的。那么说这些少妇民女均在莲花院内，凶手也在那儿，这就好办了。好吧，老人家不要着急上火，本县已经听清了，你回去听传就是。
哎，大老爷可一定给我找着儿子儿媳妇啊，抓住凶手啊。
好，本县记住了。有人把老头搀下堂去，
时辰不大，又上来三个喊冤的，都是告的莲花院。
天色将晚，施世伦一抖袍袖退堂了，回到后宅。施安施孝急忙过来，大人，都告莲花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恐怕凶手就在莲花院内，跟庙里的僧人有关。另外，我在莲花院探听到有女人说话的声音，此地又是什么人和他勾搭的？就这样，施世伦叫王仁王杰去调查，不用调查，差人心里都有数。嘿嘿，县太爷，那我们知道，咱们县里啊有个尼姑庵，里边有30来个尼姑，其中主持叫七珠，这七珠啊跟莲花院的主持九皇很好，可都说他们两个眉来眼去的，不过我们没抓住。
哦，
好，王仁王杰，这个案很快就破。不过大老爷，莲花院里的僧人可有武功啊，他们武艺高强，你可不能不防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施世伦心里非常明白，上次就是因为原县太爷调查莲花院的事儿，把人头丢了。那么我现在又想破这个案，很危险。他看看施安、施孝，这两个书童特别明白事儿。
嗯，三公子，咱们可得小心点啊。嗯，到晚上你别出去，早点熄灯睡觉，把门插好，用桌子顶上，用凳子顶严严的。有事儿你可喊我们。
干什么？
嗯，怕有人行刺杀你呀。
嗨，诚心要杀我呀，我就是用桌子凳子顶也没有用。再者说，我无害人之心，也不想人家有害我之意，你放心吧。这一夜平安无事，就这样一连过了三天。衙门里呀、啊、平安无事，城里可满城风雨，说什么都有。有的说这县太爷架太大了，不拜客，那个说哼，也不接见，谁见他也不露面，不像话。那位说了，这是个窝囊废，仗他爹有本事来的，告状的不少，一个也没审清，没问明白，我看他上哪找那些女人去。是啊，上哪抓凶手去。听说这个人长得前鸡胸后罗锅，一脸的麻子，嘿，眼还带玻璃花的，我说他能行吗？
是啊，长得五官都不齐呢，还能当县太爷？快回家抱孩子去吧。
这些话都传到施世伦的耳朵里，心想，我父亲是侯爷不假，可是我是凭自己才学皇帝钦点当的知县，一定干翻业绩也压压这股风。那么莲花院凶手集中了，这些人都有武功，都是贼，我衙门当差的能耐不如人家，如果动手抓贼，他们就有行凶杀人，
怎么能够既稳住贼人，还把贼人顺利的抓住，救出那些少妇民女呢？施世伦冥思苦想，终于找到了机会。单说这一天，施世伦把外班的班头叫进来，两名班头来到里边跪倒施礼：“拜见县太爷，有何吩咐？”“二位起来起来，快到七月十五了，你们知道七月十五是什么日子吗？”“
嘿嘿，回大老爷知道，七月十五是鬼节，叫做盂兰盆会啊。这天呢，要放河灯，超度亡魂。盂兰盆会呢，是一种佛教仪式。”施世伦点点头：“对了，你看我这写份请柬，你们俩把请柬分别送到莲华院，还有那座尼姑庵，叫他们到县衙来给我念经三天，我要大办盂兰盆会，超度亡灵。如果经念好了，本县多赏金银布施给庙宇；如果办得不好，拿你们俩试问。”“
是。”两个班头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嘴面说，心里琢磨：“哟，这县太爷可真跟别人不一样，放着案子不审，办什么盂兰会，要在衙门里念经，请尼姑请和尚念三天经，那得多少钱呢？能破案吗？”“哎呀，这是官宦家子弟，做官和别人不一样。走吧。”
立刻传出消息：“嚯，全县城啊，县内所属官员全知道了，动员人力财力，就在县衙大堂前是高搭发台，大办盂兰盆会。
令出之后啊，这大小官员忙坏了，安排一切，这消息传来传去，传到扬州知府的耳朵里。
这个县呢，归扬州管。知府心想：施世伦呐，上任之后你什么事也没干，也没到我这看一看，我都不用你送礼，哪怕到我这说个客气话呢，也算你有个样子。甭管怎么说，我岁数比你大，跟你父亲算同殿称臣，你是小子辈的，你不该看看我吗？不来哦，到办起盂兰会来了。”他是满心不高兴，可是也不好意思过问，也不敢过问，因为他们一是怕施侯爷，就施世伦的父亲施琅，更怕呢施世伦的老师，他的老师是玉钦太王爷。哎，你折腾吧，折腾出事儿，我再写折本奏明圣上。简短结说，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，盂兰盆会的一切准备就绪，要人早把请帖送到莲花院和尼姑庙。莲花院的主持大和尚叫九皇啊，他大眼珠子涮了又涮，心里琢磨：新上任这施世伦叫我去干什么去？因为他心里有鬼呀、啊！他不但和尼姑庵的尼姑七珠有勾搭，而且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身上有多条人命。他生怕新上任的施世伦来查他的莲花院，可他身旁啊有几个江洋大盗，这江洋大盗告诉你不要怕，怕什么？有我们呢。这个姓施的不管咱们事儿就算了，他睁一眼闭一眼，咱们和睦相处，如果胆敢到动手抓人的时候，我们先把他给宰了。可是今天接到了请柬，九皇一想，我去是不去呢？他手下这帮瞎蛤蟆烂干事说：大和尚您该去，既然县太爷请您到他衙门里办盂兰会，这可是最大的殊荣啊！您到那儿讲经说法，你说超度亡魂，将来县里头就是包括知府衙门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。没事，有我们保着你呢，走吧。就这样，九皇和七珠带着手下僧人来到衙门参加盂兰会，施世伦才设计捉拿凶犯。